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我们要来做英国站的赛后诸葛啦。那这几天应该大家还是在社群的 F1 社群上面哦，跟网络上呢，讨论众多的还是 Lewis Hamilton 跟 Max Verstappen 在第一圈，那个 Corps 弯道来做这个擦撞的这个事件哦，大家还是有蛮多不同多方的意见哦。那这个先跟大家来，如果还没有听之前几集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朋友呢，就是两个人原则上进弯前呢已经算是并排了，那这边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那这是一个右弯，然后 Lewis Hamilton 在内侧，那 Max Verstappen 在外侧哦，那其实 Max Verstappen 应该是在偏中线的位置啦，那 Hamilton 呢是在右边啊。那 Hamilton 呢，就是要进行这个右边，从右内侧呢来进行超车。那进入弯道的时候呢，这边就是 Hamilton 的左前轮呢撞到了Max Verstappen 的右后轮，然后 Max Verstappen 右后轮是瞬间直接断裂哦，然后 Max Verstappen 就以51G 这个离心力的力量呢撞上了旁边的护栏，然后退赛。那也因为这样子，他有被送去医院做这个检查。那之后是有被确定，就是医院有放他出来了。那也是确定他并没有什么大碍哦。那这个是算是一个好消息，就是 Max Verstappen 现在据说今天已经回到他的家了，那已经在休养了啦。那离下一场比赛还有一个多礼拜嘛，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哦。那这个已经知道的朋友呢，就到这边就马上社群啊，跟很多讨论版就直接爆炸了，就是两边的人马马上就出来了。那当然，在这个大会红旗之后呢，大会的裁判呢也判了 Lewis Hamilton 十秒钟的这个加时的罚则哦，认为是他就是有这个冲撞的意外呢，是代表就是他们认为是 Lewis Hamilton 的责任比较大哦。那这边就又有两派的人马了，那就是一边说是这个罚得太重，那很多人觉得这就只是一个纯粹的 racing incident 哦，就是一个意外，那不应该有任何的罚则，那就是两边去竞争一个位置，然后在那个状况下，可能两边都有错，或者两边都没什么错，那不应该有这个罚则。那另外一边呢，就觉得哇，十秒钟罚得太少了，应该再罚多一点了。那这当然跟可能之后 Lewis Hamilton 赢得这个分站冠军也有很大的关系哦，就是他赢得冠军之后呢，又有更多的这个人来参与这个两边的论战哦。那这边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车祸发生之后呢，其实两边都有去跟大会的主席呢做一个类似。不管是你说是控诉啦，应该是控诉对方都是不对哦，就是认为都是在保护自己的车手呢，然后认为是应该判罚另外一方哦，或是像 Mercedes 就可能比较来过保护这个 Lewis Hamilton， 就一直就说他们只是也许没有说要去罚 Max Verstappen， 但是只是说要让 Lewis Hamilton 能尽量不要受到罚则啦。那不管怎么说呢， Lewis Hamilton 还是被判罚了，而且还加了两点的 penalty point。好，那这边来跟大家讲。我这边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就我前一集我上一集其实也有提到，我个人是比较偏向 Lewis Hamilton 的责任比较大，那我觉得要拆成两个部分看，一个是在制造这个车祸发生的原因，就是责任归属，那另外一个是罚则的部分，那这两个我觉得要拆开来看。如果纯粹我们只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意外，然后这个意外呢，我就觉得说是 Lewis Hamilton 的责任会稍微大一点。那原因是因为从重播画面来看，我觉得这个Max Verstappen 其实是算是守在他应该走的路线上面哦，然后他也没有过度的去推挤 Lewis Hamilton。那这个在画面上也看到，我觉得 Hamilton 的空间是够的。然后这个在赛后的一些访问哦，跟一些可能一些赛车手啊，或是一些前 F1 车手来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认为说这个空间应该是够的。但这边发生了两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是这个在稍早之前的弯道，那这个 Max Verstappen 是没有做一个好的出弯的动作，所以当然就造成 Hamilton 紧追上来了嘛。那另外一边是 Hamilton 这边，他的空间虽然够，可是他在进弯的时候呢，在那个 转弯点，就是进弯点的部分，它是稍微偏离了那个弯点的位置，就是以它在的那个内线来说呢，它是应该是有稍微错过这个弯点哦，而且它在这边有发生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控制它方向的一个状况，那最后终究就是造成了擦撞。那在这个部分 ，Max Verstappen 可能认为。因为他处于领先的地位，然后Hamilton 应该会让他哦，所以他还是照他原本要进行的过弯的这个角度呢来做转弯，那就是最后是两车有擦撞嘛。那我觉得这边其实你要真的讲，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只是站在这个看在空间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有就是Lewis Hamilton是虽然说他们认为说两台车已经并行了，已经并行了，是没有必要特别去让这个位置的部分。那我觉得以我个人看 F1 的经验跟过去可能裁判的一些判决，通常会是要做超车动作的那个车手需要去怎么讲，需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前面的车子不见得看得到你从你的不管是左后方、右后方的死角冲出来，他也许看不到你，他真的可能看不到，他知道你在那里，但他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后车要超车，你必须要有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啊，然后你应该知道你做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什么。那卢森本这场这个动作，当然毋庸置疑，我觉得他是比之前他的这个开车的这个方式呢，是有点再更积极一点哦。这个我必须要说，比较不像可能我们过去几年看到 Lewis Hamilton 的一个进行比赛的一个方式。那这边我是觉得说，在当下你因为红牛是有指责说 Lewis Hamilton 是有点过度的着急了，是有点火。这是在火上面踩在火上面，然后他就是有点判断错误啦，他们一直是这样，那是有点点绝望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就是要冲了。那我觉得在过去的卢森堡的那边的确比较少看到他这么冲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他，如果以当下的状况来看，加上前一天这个 Spring Race 的一个结果，他应该很清楚，我是说卢森堡应该很清楚，在第一圈如果不去质押这个 Max Verstappen 的话呢，未来就是后面要再去质押他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见得不行，但是可能就要祷告红牛有犯错，所以他知道他在第一圈必须要超越 Max Verstappen， 而且他这一次可能我觉得也有点受够了，因为以往都是我们看到的啦，就是如果可以去看过去的一些影片哦、喔。大部分的时间，不管对手是谁 ，Max Verstappen 都是比较积极跟冲的那一方，比较有怎么讲，有进攻力、有攻击性的那一方。所以，蛮多车手其实后来都有遇到 Max Verstappen 冲进来的时候，都会稍微让他、哦，会给他一个空间啊。那当然，我必须要说，这几年 Max Verstappen 的确也成长很多，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哦，就是像鱼雷一样直接从内侧或从外侧直接切进去，然后直接撞上前面的车子。但是说，这次就是他的一个开车的一个方式哦，就是他比赛的一个方式，他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具有攻击性。那 Lewis Hamilton 呢，最近几年会觉得他就是比较也不能说没有攻击性，只是他比较不会去跟你过度的竞争，他总是会觉得说我就是我不会跟你硬碰硬，那至少我也不要因为跟你硬碰硬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我自己一分都没有拿到，我宁愿今天就算我输给你，我也是有拿到积分，那我下一场比赛再把它追回来。他是比较偏向这种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比较防守型的，我觉得比较没有像 Max Verstappen 这么攻击性，说我非得要抢下这个位置不可以的这个个性。那可能也因为他的Lewis Hamilton拿过那么多次世界冠军，他有绝对的自信，认为说即便我在这个弯道被你超掉，在这边被你超掉，我可能之后我也可以把它超回来。所以在这个判断下面呢，可能 Max Verstappen 当下觉得 Lewis Hamilton 应该会让他，还是会像以前这样让他。而且其实这一年来，我们也看到几场比赛都有这个状况哦。一个是在这个意大利的 Imola， 在第一弯的时候 ，Max Verstappen 很明显的把 Hamilton 推出去哦，非常有攻击性的一个超车。然后再来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是哪里啊？反正大概有三场比赛，我看一下。另外一个我的记录是啊 ，Portimao 在这个葡萄牙的部分，也是哦 ，Max 相当有攻击性的去在弯道攻击这个 Lewis Hamilton， 所以 Lewis Hamilton 当时是都有让他了，可能觉得一来我也是不要跟你硬碰硬嘛，二来是我积分领先的状况下，我没有必要跟你拼。但是今年的状况不一样，今年可能是过去七年来第一次 Lewis Hamilton 有这个压力哦。有这个来自别队的压力，而且其实不管在车队的积分跟个人积分上面呢，Mercedes 跟 Lewis Hamilton 都是落后红牛跟 Max Verstappen 的，所以这场加上又是主场啊，在这个英国站，所以他可能会有真的很想赢，有或是完全不想输的这个感觉出来啦，所以必须要说，的确 Lewis Hamilton 开的是比以往更有攻击性一点点哦。那至于今年是不是这是一个 Lewis Hamilton 在今年赛季的一些转变，我们就看看接下来几场比赛会不会 Lewis Hamilton 也采取同样的比较有攻击性的策略，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必须要拿出这个比较有攻击性的开法呢，开车的方式才能去跟 Max Verstappen 竞争哦。但是以终究回去这个意外来说呢，我还是会觉得卢森曼的责任稍微多一点点哦。即便他们已经是平行的一个状况，两车是贴在一起的状况呢，毕竟卢森曼没有真的超越 Verstappen， 所以他是没有应该是路权来说，我觉得 Max Verstappen 的路权可能多一点点啦。那在这个判罚的部分，我是觉得十秒钟我觉得够了，是 OK 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如果翻到前几年哦，大概就是判个五秒钟左右哦。像之前这个 Max 超车，然后发生意外，好像也是被判五秒钟。然后另外一个车手是退赛，也是五秒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官方在判决这类模式上面，大概就是采取五秒或十秒的这个。这个判决啦。但是有比较奇怪的是说，上一场比赛这个在赛。就比赛已经最后一圈的时候 ，Kimi 也是因为这样子撞上 Sebastian Vettel， 但是 Kimi 被罚了20秒，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在哪里，是觉得 Kimi 就是真的在晃神，还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判决是前一天 Spring Race， 应该说在对 Spring Race 这个 George Russell 也是撞上了这个Carlos Sainz， 然后被判了三个位置哦。那你说三个位置跟十秒钟哦，是不是一样？我觉得在正赛来说，如果你被判罚三，后面才罚他三个位置，那感觉又是不一样嘛。那很多人觉得说，这是 Lewis Hamilton 故意去，有点故意的去碰撞 Max Verstappen 哦。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啦，因为他自己也，你应该没有一个车手会很故意的去拿自己的就是那场比赛的车子跟他自己人身安全，然后去恶意冲撞另外一个车手，也许历史上有发生过，但我觉得当下这场比赛，Lewis Hamilton不是，他也不是这种人。那这个我觉得说他是故意的，我觉得倒不一定，我倒不是哦，因为我纯粹觉得这就是也是一个意外。那在当下那个反应时间，可能两边也没办法及时的反应过来，所以罚十秒钟，我觉得 OK。是不是太轻？我觉得也倒不至于。那是不是要再重一点？我觉得也不必。那只是说，很多人只是纯粹觉得他不应该以那场比赛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就这个讨论就没有意义哦，因为你就觉得他罚的不够重，所以他最后还是赢了冠军。那我觉得这是他有他实力跟技术在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能拿他这个冠军是他。应该也算他应得的，他是真的是很辛苦的去追击才把他追回来这个冠军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意外呢，就是你说要不罚或要罚，我觉得都 OK， 那不罚他结果我觉得是一样，罚他结果还是一样啊。那所以只是针对这个罚则轻重的问题，那可能大家多方有一些意见啊。好，那因为这件事情呢又衍生出了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有非常多去用种族侮辱的字眼去攻击 Lewis Hamilton 的这个现象哦。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不可取的、哦，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即便是红牛跟 FIA 还有Mercedes， 甚至其他车手呢，都有出来谴责这个行为哦，然后说这是不会被允许的。如果有这些言论的话呢，可能会有法律途径的问题哦。那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真的是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在赛后呢，这个 Max Verstappen 好像从在医院吧，他可能检查完 OK 之后呢，他有在他的社群官方的媒体上面呢有发这个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哦。那他是有提到说，最后面是有提到说，他觉得Lewis Hamilton 在赛后赢得冠军之后呢，那种庆祝，在当被他撞的这个车手还在医院的时候呢，他有那种庆祝的大肆庆祝的行为，他觉得是有点不尊重啊。那我觉得这就又有一点点但是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八卦要讲，是说其实当下Lewis Hamilton是根本不知道 Max Verstappen 在医院，车队 Mercedes 是从头到尾没有跟Lewis Hamilton 报告说 Max Verstappen 有被送去医院哦。所以在当下他在庆祝在颁奖台上的时候呢，Lewis Hamilton 应该都还不知道 Max Verstappen 在医院，他是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才得知，才被告知这个 Max 是有被送到医院的。那这个记者有问到说是否会跟 Max 来做道歉哦，那 Lewis Hamilton 说他觉得他不会去特别去跟 Max 做一个道歉，因为他觉得这是本来就竞争上的事情，他也觉得他没有做错。那他说如果 Max 想跟他讨论，或是跟他来聊聊这个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他是非常乐意去聊这件事情，但是他不会去跟 Max 做一个道歉哦。那红牛呢，当然是还是有这个不满啊。我觉得 Christian Horner 整个是这个怨念大爆发，就是不管任何的采访、任何的访问哦，在或是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呢，都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在攻击 Mercedes 跟 Lewis Hamilton。那我觉得这其实有点过度了啦。那当然，他可能觉得你可能造成我车手的危险哦。那万一真的 Max 有发生什么健康的身体的受伤哦，不能参加比赛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是红牛，我觉得他可能生气的点，主要生气的点啦。但是看起来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还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消化一下吧。这几天大家冷静一下，calm down， 然后我们下场比赛我们再从头来一次哦。但不得不说呢，也因为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等于是赛季又重新开始了，就红牛的五连胜的气势应该直接被消掉了。那这个 Mercedes 的低潮呢，应该是整个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又会相当白热化。然后问到说，那今年这个 Lewis Hamilton 跟 Max Verstappen 竞争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如果他们继续降下去，未来是相当有机会两个在发生一些碰撞的。我觉得机会是相当大哦，因为看起来今年就是他们的抢一二了啦，应该不太会有什么意外哦。所以之后他们一些竞争的画面应该会还是会有不少，就是这个。我想这个部分是少不了这些很精彩竞争的画面。那擦枪走火的几率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如果 Hamilton 确定就是今年也是要摆出这个比较攻击性的架势的话呢，今年可能会看到比较精彩的一个竞争哦。好了，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有关这个车祸之后引起的几件事情哦。第一个呢，是我们有看到在现场转播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说 Toto Wolff 呢，就是两边是都有积极的去联络这个 Michael Masi， 就是这个大会的这个算是老大哥啦，算总裁啦。那这个部分我昨天有提到说，我觉得就好像小朋友都去找校长告状，但实际上来决定你要不要被处罚的人并不是校长哦，就是这个比如说训导主任啦。那最后呢， Toto Wolff 呢是跑到了直接去找这个裁判面对面的讲哦，讲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Christian Horner 出来后面有出来说，他觉得这是不应该被允许的。那我在这边，我觉得我同意 Christian Horner 讲的这个部分，车队的总监、车队的老板不应该在意外发生，而且判决还没出来的时候，或是调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直接跑去找裁判进行这个我不管是你要做你是要去进行这个提出证据，或是你是要去替你的这个车手做辩解也好，我觉得都不应该在当下当面去找裁判。因为裁判如果需要，因为调查需要，他会可能就会说，那我们赛后再来进行调查，然后我会把两边的人都找来，然后问问他们意见，然后看看发生什么事哦。那这些裁判其实也是专业人士哦，一定会有一个是之前当过赛车手的，甚至可能是前 F1 车手，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人员的 里面，所以至少三四位裁判在里面。你这样直接去找他们，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公正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啦。就好像你在打官司，然后你直接去找法官，你没有在庭上讲你的证据，那你反而跑去私底下去找这个裁判，那我觉得这是的确是比较不妥的一个行为哦。那另外一件事就是红牛啊，在最后两圈，应该倒数第二圈的时候，把 Sergio Perez Perez 又叫进去维修站，然后换了软胎出来，然后抢下了这个 Lewis Hamilton 最快圈速的这个记录。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让 Lewis Hamilton 的车队积分、车手积分少拿了一分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很喜欢红牛的这个策略，因为红牛在这边的考量并不是以车队本身做考量，也不是以Sergio Perez 来做考量。那其实我必须要说 ，Sergio Perez 当时是排名在第十名，他是有一分的积分的，所以其实这一分你拿一分去换一分，其实对车队的总积分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只是让Max Verstappen 少落少领多领先了一分啦，应该这样说，都让 Lewis Hamilton 少追回一分，可是你让 Sergio Perez 少了一分。那 Sergio Perez Perez 呢，其实我觉得他即便是从最后一名起跑，他也跑到第十名，也是跑了一场相当不错的比赛。那你最后这个策略，我个人觉得有点意气用事，因为其实如果站在一个团队的角度，红牛并没有任何损失，你反而是两台车一分都没有拿到，但是在车队积分上面你并没有落后更多，也没有领先更多，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一个零和，然后你反而是牺牲了Sergio 的比赛的成绩。那我觉得这个反正 Max 都没有拿到积分了啦，那你当然可以说，如果我们万一最后赛季结束前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世界冠军决定就差这一分，那好，那事后你再来打脸我。但是我是个人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红牛的这个策略，我觉得当下就只是一个发泄怒气的一个发泄他们不满的一个方式，反正就是我不要你全拿啦，我就是要让一个东西是我红牛拿下的，我没有要让 Mercedes 爽赢这个英国站的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这个我要是 Sergio Perez 我会有点不开心，但是我相信这可能在Perez 的合约里面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尊重这个 team order， 然后策略的指示就是要这样做，你可能也不得不，如果他明年想要留在红牛的话呢，可能要听话一点哦。那这个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红牛处理这件事情 的方式啦。好，那再来这个事情我们红牛跟 Mercedes 我们就先放到旁边了。那接下来就讲来聊聊这个 Ferrari 红军的部分哦。那红军呢真的是表现相当相当的不错，看到很难得 Charles Leclerc 几乎整场比赛一直到最后一圈他都是处于领先的一个状况，他都是第一名哦。那也差那么一点点哦，这个红军呢就可以拿下今年又是长久以来的一场胜利哦。不过呢其实你看到最后一圈被超掉，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哇在最后一圈被超掉可能Charles Leclerc 会比较会有点不太开心啊，会觉得有点失望哦。其实他表现的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觉得靠还有第二名真的相当不错，因为他们其实 Ferrari 呢真的我听他们赛后的访问，还有之后可能昨天这个车手专访，我也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有点意外，红军可能还是有点意外，他们玩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可以有这个速度哦。然后 Carlos Sainz 要不是因为那个维修站的事情哦，不然我看 Carlos Sainz 应该是可以压制两台 McLaren 哦，搞不好是可以压制两台，至少压在七，至少可以超越 Ricardo， 至少。那这个Ferrari 整体的表现呢，是我觉得预期的之好哦。那他们有说啦，就是这轮胎呢比他们想象的状况、预期的状况要好非常非常多、哦。就是他们的这个 medium tire 撑了相当相当的久哦，而且到后来这个硬，即便是在硬胎的状况下哦，那个Lewis Hamilton 好像赛后有去跟 Charles Leclerc 讲说，你的。就是他们停下来之后上颁奖台前，然后他看着他的轮胎说，你的轮胎开这么多圈怎么还那么好，比我的好那么多。然后肖尔克耸耸肩说 I really don't know， 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个整体来说就是好像红军就是所有的条件都是 顺风的一个状况，在这个英国站。那其实从礼拜五练习赛跟 qualifying 的部分，就有红军的速度其实就不错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啦，应该这样说。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红旗，然后 Lewis Hamilton 没有跟 Max Verstappen 擦撞的话呢， Schumacher 可能就是在第三名哦。那如果他一直跑在 Lewis Hamilton 这个气流的后面，可能轮胎的磨损就会更快，那可能结局就不是那么好哦。那不管怎么说呢，那对红军来说呢，这就是他们很开心的一场比赛，因为拿到应该是二跟六吧，第二名跟第六名，那在积分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终于有站上一次的颁奖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比赛是不是红军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这个顺风车的一个模式哦。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更多人去缴获在前面几名的一个竞争哦。我觉得如果能够再多看一些，如果能够三四个不同的车队轮流上颁奖台，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相当好的事情啊。好，再来讲一下McLaren 的部分哦。那 McLaren 其实结果也不错、哦。那当然 ，Lando Norris 也是因为维修站的一些这个换轮胎的问题哦，也是很可惜哦。不然其实他应该有办法去抢 Bottas 第三的位置。然后其实两台 McLaren 呢，终于有看到 Daniel Ricciardo 速度跟圈速上面呢，都追上了 Lando Norris 哦。不管是在预赛 Spring Qualifying 或是正赛的部分呢，所以 Daniel Ricciardo 我觉得真的开始慢慢的有在跟车子磨合期，应该快结束了啦。那他自己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表现得不错，但是他觉得当然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然后他认为下一场比赛就是匈牙利站是一个可能转折点了，就是他觉得就是看下场比赛，如果一样可以保持这个速度，他觉得接下来下半个赛季呢，就会表现会越来越好。那 Lando Norris 这边呢，有创了一个自己 McLaren 车队的一个记录哦，就是连续15场比赛都拿到积分哦。那之前这个记录是保持在14场，那是我们的龙哥 Alonso 在2007年的时候所创下的。那这个恭喜 Lando Norris， 然后创下一个队史上的一个新记录哦。好，那最后来讲一下Sebastian Vettel。那 Sebastian Vettel 呢，成绩也 OK 啦。那可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哦，是其他车手没有做的。他在赛后的时候呢，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留在了Silverstone， 然后他在场上，在观众席清垃圾。他真的在清垃圾，因为他最近是过去几年都是蛮有环保意识的，然后针对很多环境的议题哦，跟垃圾的议题他都有参与哦，所以他最后赛后是留下来开始捡这些可能车迷留下来的一些塑胶瓶啊、啤酒罐啊这些东西哦，所以他而且他有在做分类哦，就是他听说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个捡垃圾上面，这个真的是难得一见哦，然后也是真的必须要称赞他一下，就是哇，希望这个更多人能够加入他这个行列啊，因为我觉得这是蛮辛苦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放下这个车手身份。其实那场比赛应该蛮累人的、哦，然后他还愿意在赛后呢，没有去休息，反而是加入这个清洁人员去清这个垃圾。我觉得这是真的要大大给他一个赞哦。好，那再来讲一下Valtteri Bottas 的部分哦。那 Bottas 呢，其实他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说他本来是那个好像 Jenson Button 要先找他聊天嘛，然后他说他要等一下，因为他先去喝水哦。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饮水系统呢，供水系统是在比赛中间呢是失灵的、哦，所以他在比赛中间是都没有办法喝到水的，所以其实他当下应该是脱水脱了蛮严重的，所以他要赶快去补充这个水分哦。那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新闻可能没有讲到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他是赛后是必须要去补充相当大的水分哦，来哦，不然说他当下说他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舒服哦。好，那针对这个 Spring Race 的部分呢，因为第一场的是 Spring Race， 看起来结果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这个所谓冲刺预赛的部分呢，大会有说明年应该至少六场起跳啦，至少会有六场。那原则上不会去让整年度都跑这个模式，但是应该会有六场。明年他们希望就是双倍啦，今年三场嘛，那明年六场，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到时候会如何的去规划明年这个赛程哦，是哪几场比赛来进行这个 Spring Race。那最后一则呢，讲一下这个小数据的部分哦，就是虽然 Max Verstappen 呢英国站是没有完赛的，但是他有创下一个全新的 F1 纪录，而且这个纪录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去被打破。他是目前 F1 史上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没有在正赛跑完一圈就得到车手积分的，得到分站积分的一个车手。因为 Spring Race 他要拿下三分嘛，但是正赛他没有拿到任何分数，然后第一圈不到一半不到就退赛哦，所以这个记录呢，我觉得有点难被打破了，除非未来在 Spring Race 也有同样的车手，在 Spring Race 得到积分，然后正赛的时候一圈没跑完就出局哦。那我觉得这个记录要打破很难，因为他毕竟 Sprint Race 已经拿下第一名，所以这最多积分，除非他们修改规则啦。但是他应该这个就是他个人独特的一个记录吧。这个可能要被打破，真的我觉得有点困难。不过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数据哦、喔，就是竟然会有车手在正赛没有跑完一圈，连一圈都没跑完，然后可以有一个分站的积分。好了，那这个部分以上呢，就是赛后诸葛的这个部分哦、喔。那如果有其他，我觉得如果这几天还有陆陆续续一些其他我觉得需要来做这个诸葛的赛后诸葛的部分，我会再用另外一集的 podcast 来跟大家讲。原则上呢，还是会在周末的时候，礼拜天吧，然后跟大家来 debrief 一下未来这一周发生的一些新闻跟八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